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导师的四大圣论讲记。我们现在已经进到第一章的叙说。那我们上星期谈到第24页，我在讲一开始的一段经文。那这里面谈到第一段就是这一个在就是说这个四大圣论呢，它是依阿毗达摩大圣经里面的开示来做说明那点出阿毗达摩大圣经的一个重要意义呢，是说明本论渊源于圣教这个圣教就是佛的教导佛的教导。那这部经呢，它的题名又有它是大圣经，对不对？然后这个题名当中又有阿毗达摩那这是有意义的，就是说这部经呢是菩萨说的阿毗达摩呢这个大圣经是一个前提那前提当中又名为阿毗达摩，意味着这个是菩萨所说那这个是导师我们上星期所谈到的所以一层一层很清楚嘛这个名字为什么是这样来安立的那是谁说呢？菩萨说，对不对？什么样的菩萨呢？对，就是已经这个入大圣、善入大圣的菩萨那什么叫做善入大圣呢？就是已经超凡入圣的菩萨那在菩萨的修学阶位呢在早期的般若经呢，他这个出发心就是初地然后超凡入圣是在第七地。那这个是般若经的一个进入菩萨的进入，但是呢唯识他采用的是华严的这一个过程他有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对不对那他的凡圣的一个分野呢是在初地，就是这个已经证悟诸法实相的，可以吗？初地所以这边指的是这个初地以上的菩萨有时候我们在讲一些道理会再去连接到其他相关，但是这个相关的不是这边所要说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说有不同的一种系统当在学般若经的时候就要用般若经的系统去了解菩萨一地一地的修行但是如果在学这个唯识的呢，那他的这个入圣位的一个转类点的一个位置呢是这个初地这样可以了初地好，那也就是已经悟诸法实相的了悟诸法实相。然后呢在经文导师有说到这个大这个就是四大圣论是依十种殊胜的结构来开示嘛，对不对那这样的一种十种殊胜呢，导师有说在后面的文字当中有提到， 诸佛世尊有十相殊胜，那表示虽然这部经是菩萨所宣说，那这个所宣说内容其实他们是从佛那边听来的，可以吗？只是由菩萨代为宣扬。好，那我们上星期谈到这边嘛，谈到这边。好，那接着呢，就是要看这个论的下面一段文，就是谈到一大圣诸佛世尊有十相殊胜殊胜语。好，那我们来看导师这边的 解说。好，那为什么要说这一个法门呢？为显大圣体大故说。好，那就是为了要显示大圣呢有这一个离小圣的大圣的一个体性，可以吗？所以说此法门。好，那导师接着就解释这个体大了，体大就是大体，大体不是那一个解剖的那一个东西，这个体就是体性，体性是大圣，或是大圣的体性，也就是大圣有大圣的这一个法体啊，可以吗？也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声闻的教法里面，它不太能够完整的，纵使是有了，但它没办法完整的去呈现大圣的修行，听得懂吗？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说我们只要学阿含经，然后就想可以从中得到大圣的修行的全貌，听得懂吗？那应该是没有办法。阿含经有阿含经的体，可以吗？它是解脱道的。它纵使有谈到一些菩萨相关的这些开示，第一个它不多，然后可能也谈得不够彻底，听得懂，或是谈得不是，所谓彻底就是不是谈得很这一个透彻完整清楚，可能点到或是很这一个很隐晦的，隐晦就是说不是很清楚啦。好，那主要导师的理解就是当时跟着他修行的这些弟子呢，大多数都是什么？这厌离根性比较强的，你跟他讲菩萨道，用现代一般常听到的话，就是听不累，听不下去，就跑掉了。你跟他讲解脱法，他愿意，就是他想要解脱了，所以早期的这些教法，他比较会有这种厌离的那种气氛比较浓，但还是会有一些了，在这个佛弟子里面，那种有悲心的啦，还是有一些，所以佛导师的佛法概论里面就举了一些阿含经里面比较看起来有那个菩萨风格的这些佛弟子，还有他的一个行为。好，所以别有大圣的体性啊。好，那主要为什么要说明这一个要显大圣的这个大圣的体性呢？好，那一个就是这个声闻学者说，除了小圣法以外，没有大圣的法体。 好，刚刚我们讲是另外一种情况，这个是论主要要指涉就是声闻的这一些佛弟子呢，他们觉得世尊没有讲大乘法，他们听到了、收集到了，就《阿含经》里面就是声闻的教法，懂意思了哈、哦？没有这一些大乘的法，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哈、哦。好，我们看到25页。好，那刚刚我们讲那个，他也有谈到，导师这边有谈他。老师这边说呢，如果问他，他是谁？这些认为只有声闻教法的这些人，或小乘学者，或是声闻学者，问他没有大乘，那佛的无上正等正觉怎么样去成就？因为《阿含经》里面佛说完，弟子体悟之后，成的都是阿罗汉啊，没有人成佛的，对吗？哈，明白了哈。那你怎么说明啊？那没有大圣的这样的教体啊，那佛怎么样成就呢？啊，那他们就是这些声闻学者，说依着声闻法去实践，就可以达到成佛的目的，也就是根据这阿含经的开示就可以了啦齁。跟刚我们说的差不多齁、哦。那导师说这是不正确的齁、哦、这是不正确齁、哦。好，那导师先说明成佛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发菩提心，对不对齁、哦。还有什么大悲心。哦、然后呢修广大行，对不对、哦、菩提心大悲心广大行、哦、那这个是成佛在大乘经里面 所提到的啦、哦、就是说大乘经说成佛就是要有这一些先决要件，对不对、哦、好，那这一些在声闻的教典当中呢，有吗？哦、那小乘经中只说四谛十二因缘、哦、根本不谈这些，这些就是发菩提心、大悲心，对不对？哦、然后修广大行。所以声闻的教典，小乘经中不谈这一些、哦，全是教人去向极灭的这一些开示、哦、好，那修这种法门的人绝对没有发大悲心菩提心的可能、哦、都是发什么厌离心，对不对、哦、发厌离、哦、好，那这边导师就提到一个譬喻啦、哦、就是说仅牛奶一定要在牛的乳房上来挤，如果到这个牛角上去挤、哦、怎么样挤也挤不出牛奶、哦、也就是你去声闻里面再怎么样去钻研、啊哦、去掏里面的这一个精华，对不对、哦、怎么掏都掏不出这个大圣的这些这个重要的要素了、哦、好，所以离开小乘法外必定还有大乘法体的存在、哦、这个叫做什么叫做消去法是吗、哦、这叫什么法，反正就是你如果就是说在现存，你说这里面有这个成佛的这一些教体，那我们找不到啊、哦、那找不到，但又有佛表示一定有这种教体、哦、好，在最后的结义、哦、就是现在这些善入大圣的菩萨，就是 登地的菩萨、哦、就是出地以上的菩萨、哦、在佛前说阿毗达摩大圣法门，为的就是这个、哦、哪一个、哦、导师的书很多这一种代词、哦、为了哪一个、哦，就是离开小圣法外，必有大圣法体的存在、哦、可以吗？就是为了 要说明它的存在，而且它是怎么一回事，可以吗、哦、好，就是为了这个、哦、就是一般我们这种代词就往前找，那它应该不会太远了、哦、不会太远。好、哦，好，所以说为显大圣体大故说、哦、好，再来就是依实义来显这个大圣的这个体，就是它的一个内涵、啊、可以吗、哦、它的内涵就是这一些、哦、好，或者说它的内涵所显发出来的这个外相就是这一些。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导师的说明。好，那究竟说些什么呢？一大圣，诸佛世尊有十相殊胜殊胜语。好，我们看到有两个殊胜，对不对？为什么有两个殊胜呢？往下看，导师有解释了，但是这个解释好像也不是很容易懂，我们来试试看把它看能不能了解清楚、哦、好，这十相殊胜的阿毗达摩教是依大圣法说，所以经中说依大圣，对不对、哦、好，那殊胜就是大的意思、哦、它有两种意义、哦、第一个就是差别、哦、差别就是不同、哦、大圣法与小圣法不同，所以名为殊胜、哦、大家会不会觉得诶，不同跟殊胜有什么样的关联、哦、这个是印度印欧语的一种语词当中含有这两个意思了、哦、其实英文的那个差别、啊、有一个字叫做 distinction， 有没有 distinct， 对吗、哦、它也是差别，但这种差别是你跟人家你比别人家好的那一种不同，可以吗、哦、你去查这个英文有一个字，它也是不同的意思，差异的意思、哦，那种差异就是你是比别人好的那一个概念的那种差异，可以吗、哦、所以差别当中会有殊胜的意思在、哦、好，所以不同名为殊胜、哦、另外就是超胜意，就是大胜呢超胜小胜法，所以名为就比他好了、哦、第一个就是有大胜跟小圣是不同的、哦、不同之外呢还比他好，比他殊胜、哦、好，那这样的一个解释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在大圣不共法那边也用到这样的一个解说、哦、好好，那接着我们继续看导师的说明。这十种不共小圣的殊胜法门、哦、就是为了要显示大圣别有自体、哦、前面说为了要显体大嘛、哦、好好，那为什么叫做殊胜？殊胜这边就要解释了，为什么要两个殊胜、哦，第一个殊胜是所显示的法、哦、第二个殊胜是能显的教、 可以吗？那这样大家明白了吗？真的吗？所显的法啊，好，有实相法啊的这样的一种开示内容，可以吗？有实相殊胜的法的这种开示内容，可以吗？第一个殊胜是这个殊胜的法啊，第二个殊胜是这个显示的这个教法，可以了啊。他总是这样解释了啊，你们就先这样理解啊。好，因为所显示的法门殊胜，所以能显示的语教也殊胜。这样可以吗？就是所显的法殊胜，你去说明这个殊胜的这个法的这一些演说，也跟着是殊胜的，可以了，好，那这种殊胜语呢，有十种，如论所列，那后面会解说。好，那再来，由此十种殊胜语的诸句啊，能表显大乘法门是的真，是真的是佛语啊。好，那导师说，这里面这个十种殊胜呢，显示两个重点。第一个呢是大乘，可以吗？因为这十种就是要显示大乘的体性嘛，对吗？好，那再来就是是这一句话里面提到是佛语嘛，所以是佛说啊。所以这十种殊胜呢，显示两个重点。第一个，大乘别有体性，对吗？不是声闻教里面那可以找到的啊。再就是这一些大乘的这一些开示呢，是佛所说的啊。好，那以上就是这一段的说明啊。好，接着我们看到第26页。第26页就开始要来解说了啊，解说这个十种殊胜了啊。那大家要专注啊，这个十种殊胜后面会再不断的去提示这一些相关的内容啊。好，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解释啊。好，导师这边说，前面说大圣就是殊胜的这一种圣就是一种运载的工具嘛，对不对？大就是殊胜，可以吗？那怎么看？怎么知道它是殊胜呢？由这如来所说的十处，也就是十种殊胜，就能够显示大圣的殊胜啊。好，那这十处在声闻法中从来不见啊，没有这一些内容啊，不见佛有说过啊，唯在大圣中处处说到啊，这就是大圣异于小圣，所以称为殊胜的地方啊。就是第一个不同嘛，第一好，那接着呢，就是要解释这十种殊胜的内涵啊。第一个就是所知一，对不对啊？那这边的文说，阿赖耶是说明所知一体啊，所知的一，它的一个体性，可以吗？ 所知的 EK 嘛，啊、哦，这个 E 的体性是什么？啊、哦，好，这种中文可能一般大家日常生活不太一样的一种修饰关系哈、哦，所以这个体就是 E 的内涵了啊、哦、，E 就是体啊、哦，所知 E 的体。好，再来导师说，一切所应知法的依处，哦，所应知法就是所知，可以吗？啊、哦，会对应吗？啊、哦，依呢，依处啊、哦，就是依呀、啊，啊、哦，那这个依处，它的体呢，啊、哦，就是阿赖耶。一即是体，这边的一体就是一处，可以了哈、哦。好，一切都依此而成立啊、哦。好，这边的所应之法指什么？就是现前存在的一切，可以吗？大家注明一下啊、哦。阿赖耶识呢，是一种还没显现的一个状态啊、哦，它叫种子嘛啊。哦，总之他要取那个能生功能的意思、哦、不要想说一粒一粒的，懂意思吗、哦、他没有形象的啦、哦、他就是有那种升起一切法那个功能性、哦、能生功能名为种子、哦、好，所以所知所应知的法就是一切现前存在的法。这个现前存在听得懂吗？就是你眼前看到的一切啦、哦、你没看到的算不算呢、哦、这个以后我们会去谈到、哦，因为我们现在能看到范围有限嘛，对不对、哦、但有些东西它还是存在啊，没有看到、哦、你移动一下就看到听得懂啊、哦、就是比如说在美国的东西你要到那边你才看得到嘛、哦、好，这牵涉到一个问题啦、哦、就是你没有认识的它存不存在呢、哦、在微识的开示里面它怎么样描述存在呢、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意义就是你有认识、哦、那不认识存不存在这可能不是他讨论的重点、哦、因为他跟你没有关联，他 听得懂吗、哦、也就是他跟我们有意义就是产生认识的这一些、哦、其他你就不用管、哦、可能可以这样来理解啦、哦、就是其他你没有认识到的东西它存不存在讨论它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跟我们没有一些关联性，对吗、哦、讨论那个有关联性的比较重要、哦、所以我们也不晓得它对于不认识没有产生认识的这一些法它有没有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啦、哦、那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阿赖耶，对不对？它是果报识一熟识嘛、哦、好，我们阿赖耶会显现出我们所见的一切、哦、见分相分同时显现嘛，对吗、哦，若从这样的一个理论来说呢，你显现一定是有见有相，那才是一种显现的一个存在的状态了、哦、但是别人有别人的阿赖耶，他也有他的见跟相、哦、听得懂吗、哦、那我们没有产生见相，别人有啊、哦、听得懂吗、哦、就是我们没有产生认识，但是别人他有啊、哦，那也是一种认识，就对我们而言，这种存在对我们意义不是特别多，明白了齁、哦。 好，所以唯识比较重视那一种对我们有意义的存在，好，就是有产生认识的一种存在。好，好，所以这个所因之法的一个依处，好，就是所知一体了。好，那再来，这个导师就开始要去说明啊、哦，这个、里面的一些细节啊、哦。好，这边导师先提到，世亲说所知呢，是同指杂染清净的一切法。杂染跟清净有两类、哦、好，那这就是三性。三性是哪三性？依他起，片寂止，缘成实、哦、也就是这三类法呢，就是我们认识的这一些一切法、哦、那这一切法分成三种类别的法，可以吗？好、哦，那再来无性，无性是论师了。好、哦，他的注释说，所知呢，它是指一切杂染的有为法啊、哦，杂染的一定是有为法，可以吗？啊、哦，清净的呢，才会有为法跟无为法两类，听得懂吗？杂染的一定都是有为的、生灭的、哦、清净法它才会有清净的有为跟清净的无为、哦、好，所以杂染的有为法，有为法是什么概念呢？生灭法，会生，有生有灭的，而且是杂染的、哦、好，后面导师有个括号，玄奘传护法的思想什么意思？玄奘他所宣说的唯识是谁的思想？护法的思想，可以了哈、哦。他所宣传的是护法的思想啊、哦，他所弘传的是护法的思想啊、哦。那这个护法的思想呢，或是玄奘所宣扬的啊、哦，是主要是根据护法的思想的。的这一些开示呢，近于无性、哦、就是这个阿赖耶、哦、啊，所知，对不起，所知、哦、所知呢、哦、是指这个杂染的有为法、哦、那这边会连接到，如果所知是杂染的有为法，那所知的一呢？大家想一想啊、哦哦，这一个因，然后变成存在的状态，对不对啊、哦？他们应该有一个一贯性吧？懂意思吗？啊、哦，应该不会有一种突变，可以啦、哦、所以你看啊、哦，杂染有为法，那他对于阿赖耶的描述，他会有一个。跟他相应的一种论述、哦、那如果是有杂染有清净的呢，那阿赖耶应该也会有跟这一种存在的法有杂染清净二类的一种论述描述会一致，听得懂吗、哦、你存在是什么概念，你回推到阿赖耶是什么样的特性就会不同、哦、好好，玄奘传这一个护法思想近于无性、哦、那真谛传的这个思想呢，所以真谛所弘扬这个唯识的这一些教学呢，就近于世亲、哦、这是近哦，不完全一样哦，可以吗？哦、是近。好，那本论对于三性呢，又有两种见，就有两种见解了。好，这边大家可能要稍微专注一点了，因为这里面有一点复杂。 好，先说呢，这个所知有两类见解，一个是指杂染清净的一切法，这一切法就是已经存在的这一些啊，那这就是三性啊。那悟性说呢，但指一切杂染的有为法啊。好，那表示什么？哪一种法被排除？啊，缘成实被排除是吗？哈，缘成实不是杂染啊，对吗？哈，至少它不是杂染的，所以不会，它就会被排除了。哈，好，本论对于三性有两种见解。第一个呢，片寂执依他起是杂染。缘成实是清净。好，那第二种呢？片寂执是杂染，缘成实是清净，这个没问题，跟前面的都一致，对不对？哦，那第三个依他起，通杂染，也通于清净，这二分，哦，二分就是杂染分跟清净分，听得懂吗？哦，也就是依他起，它可以是杂染的，也可以是什么清净的啊，哦？好，那这两种见解跟上面怎么搭配呢？啊，哦，跟上面怎么搭配？哦，后面会看到啊，哦。好，导师接着说呢，这赖耶在三性的枢纽。依他起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啊，哦！这句话大家会看嘛？谁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依他起有极重要的地位，还是赖耶？大家会读这个中文吗？主持看起来应该就是赖耶，对吗？哈，哦。他在依他起当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他基本上就相当于跟依他起等值了，对不对？哦，可后面我们会看到，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在讲这个依他起或是这个事啊，哦，他的体性就是赖耶，你懂意思吗？哦，这依他起是存在的法，对吗？哦，这阿赖耶是还没有显现的一个状态了，对吗？哈，有时候他们会用一种同义语在互相取代的，哈，所以大家在读这一个唯识的开示呢，要特别留意一种情况，就是这边本来应该是说依他起的，哈，但他会跟你讲是事，然后又讲到阿赖耶。听得懂，这边在说什么吗？哈，哦，我们讲阿赖耶也基本上都在说还没升起的一个状态，种子的状态，阿赖耶啊，哦，种子嘛啊，哦。但是讲依他起，有时候他就说他是分别事啊，哦，那这个分别事的一个体性就是阿赖耶识啊，听得懂吗？哦，好，没关系，听不懂，大家就是知道哈，哦。阿赖耶这个语词呢，它比较通常哈，哦，通常它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会出现呢？在讲一切法的因的时候，种子对吗？哈，哦，那已经现起这一个，存在的状态呢？就用三性来描述了，对吗？哦，就是依他起，可以吗？哦，那依他起从哪里来？从阿赖耶的种子来，直接对应的，哦，从潜在的状态变成存在的，听得懂潜在吗？潜在就还没有显现，哦，变成存在的，哦，那就是同一个东西啦。 一个还没看到，一个看到了嘛，听得懂吗？好，所以我们慢慢往下读，就是这一句，就是说赖也在依他起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看起来应该主持是赖也嘛，为什么？因为一切依他起法，皆以赖也为什么？为设场处，什么意思啊？依他起法呢，都藏在哪里？藏在阿赖耶当中，对吗？然后因缘成他才显现出来了。大家会看这种表达，因为这种表达一般我们平常很少会这么说话的，听得懂了，我们只要能够明白就好。好，那所以呢，根据所知一即阿赖耶的道理来观察上面二种见解，这边的二种见解是哪二种？好，我们看完再回过头来，来看这所谓的二种见解指什么了？比较近的是什么？就是26页倒数第三行、第四行这边开始，对吗？就是遍计依他是杂然，缘成是清净，这是一类，对吗？第二个就是遍计是杂然，缘成是清净，依他起通杂然清净。这两个差在哪里？就是依他起到底是杂然的，还是说它可染可净的？这两种见解就是依他起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啊？遍计时、缘成时都没有争论，懂意思吗？它的清净跟杂染不会有争论的，比较有不同的就是依他起那这是一种啦，再就是第二种，就是再往前的事情跟无性的，对吗？它好像也会有联动的就是这两种对身心的见解，可能会跟世亲所说的、所知的意义会相联动。我往下看了好，照第一义说赖也为是虚妄不实、杂染不净，这边应该是指这个三性的两种见解，对吗？因为这边是用两种见解，这边也是两种见解，语词使用一致，可以吗？所以这边见解应该是指三性的见解。好，那为什么照第一义说赖也为是虚妄不实、杂染不净呢？因为赖也所显现的呢，就是从这一个潜在的一个状态变成一个存在的一个显现了那这样的一个依他起法，第一义他说是杂染的嘛，对吗？那所以赖耶就是依他起是从赖耶来的嘛，依他起是杂染，赖耶也一定是什么杂染的。对吗？不会有问题了。唯识他有一个理论，就是杂染生杂染，清净生清净，一般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规则这样才不会乱掉。可以了。但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后面会遇到。照第二义说，赖也不但虚妄，而且也是真实的。不但是杂染，也是清净的，只不过是显与不显，转与不转，所以第二种呢，赖依他起通杂染，也通清净，清净的依他起是从清净的阿赖耶来的，对吗？赖耶种子来，杂染的依他起是从这个杂染的赖耶来的 所以可以吗？啊，显与不显，显是什么概念？这边就是杂染跟清净两个概念嘛。啊，显表示什么？清净有显现，或是没有显现，是吗？啊，那转呢？就已经转变了嘛。啊，变清净不转是吗？就还是杂染，可以吗？就是显与不显，转与不转，它会对应杂染跟清净，怎么对应？那会对应啦，哈、哦，好，好，那这又就在往前连接事情跟无性的一个的见解啊、哦，无性偏取第一种见解，第一种见解是什么？赖也为然，对不对？啊、哦，依他起为然，对吗？啊、哦，可以吗？啊、哦，那四七呢，却同时也谈到第二种见解啊、哦，什么意思？好，也就是说，也同时谈到第二种见解，就是他，也就是他四七有两种见解，都里面都有。听得懂吗？啊、哦，无性偏取第一种见解，它里面就有一种见解啊、哦。世亲呢，里面你会看到它两个见解都出现了，可以吗？啊、哦，好，那也就是同时也谈到第二种见解，似乎好像是以第一种见解为主。然后也会谈到第二种见解，听得懂吗？啊、哦，看起来好像有这个概念呢、啊。啊、哦，可能大家也不一定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啊、哦，就是我们在读的时候这样表达，它会有给人家一种意象啊、哦。那有些人说，是不是你自己的虚妄分别？导师没有这个有这个意思吗？那我们就觉得好像就是却同时也谈到也触及到，表示什么？他本身主要谈的是什么，然后也会去谈到什么、哦、就是有一个主跟辅的一个概念会跑出来了、哦、懂意思吗、哦、也就是说我也会这么说，那意思我平常会常常这么说吗？感觉就是偶尔我也会，对吗？通常不会，但是偶尔也会。他这种表达他会有一种意象，然后但是有时候因为他是偏取第一种见解嘛，然后一种脉络就是不再重复第一种见解，就直接提第二种见解，也有提到在世亲的著作当中啊。有时候这是写作的一个模式，所以会这样表达啊。所以他到底是不是有一种比较偏重的啊？那我们往后面看了啊。导师说，如果在谈这一种这个世间的一个安利呢、哦、比较是生死流转的一个部分，他这阿赖耶他会比较着重在杂染面来说、哦、但是在谈转依的时候，那必须要再谈清净分，要不然他的来源怎么来、哦、都懂意思了、哦、还是阿赖耶嘛、哦，所以在谈不同的主题的时候，他会着重在就是为杂染或者是杂染清净都有，听得懂啊，就看主题。所以世亲呢，他提到赖也是杂染，依他起是杂染，那也说到赖也可以是杂染，也可以是清净啊、哦，好，那 这以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搭配了啊。所以世亲的这一种所知呢，童子杂染清净的恶法，那他会怎么讲，就是会比较跟第二种依他起通杂染清净二分这种思想啊、哦、连结啊、哦、那无性的这一种所知，但是一切杂染有为法啊、哦、那他就会比较跟这个依他起是杂染，对吗？啊、哦、这样的一个见解是一个连结的。好，那再来，导师先说明无性跟世亲的见解嘛。哦、那无着呢？无着的思想，导师说，确乎重在第一种。第一种是什么？依他起是杂染，赖也也是杂染的、哦、比较不通清净的，对吗？哦、确乎、哦就是比较大的比例是在第一种，可以了啊、哦。因为什么老师会这么说？因为他无着、哦、在说明赖也缘起的时候，是侧重杂染因果这一面的啊、哦。但是讲到转依与重染环境呢，又取第二种见解，可以吗？那这好像就呼应到世亲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思维，对吗？哦、他就是跟着污浊的见解来注释嘛、哦、好，再来真谛法师的思想特别发挥第二种见解。第二种是什么见解？依他起通杂染清净，对吗？哦，所以赖也本身也有杂染清净，对吗？所以特别发挥第二种见，所以赖也本身有杂染的取性与清净的解性，所以赖也通二性，对不对？依他起通二性，赖也就跟着通二性。好，那不但用于环境方面，而且呢还用于安立生死杂染边。导师说这个真谛法师的思想呢、哦、或是这样的一个解说的一个方式呢，与大圣起信论的这个真妄合说合流。合流什么意思啊？就跟他一样，同一流，可以吗？同样的一个思路了啊、哦，河流就变成一流了嘛，一种流，就同样的一个思维方式了啊、哦，但是没有合污哦，大家不要乱连接啊、哦，好，也就是真跟妄都是阿赖耶当中显发生啦、哦、好好 我们看到28页、哦、好，导师说玄奘门下的唯识学者大多只就杂染一面谈、哦、也就是谁无性的，也就是第一种见解，对吗、哦、好，那我们从另外两部论《佛性论》《一圣究竟宝性论》哦、去研究，觉得他与真谛的思想有很多共同点、哦、这个他是谁、啊、他应该是指世亲、啊哦、可以吗、哦、从这个脉络来看，虽然导师在晚年的著作有谈到宝性论不是世亲的作品啊、哦、他应该是监慧啊监慧论师的作品啊、哦、 但因为他说西藏说是世亲造的嘛，哦，可以吗？哦，好，那佛性论究竟一圣究竟宝性论，它其实是如来藏教学的论点啊，但是他们也同时谈到赖耶识，可以吗？哦，那它本身又有扎然跟清净的两种样貌，可以吗？就是它的识有扎然跟清净的啊，只是说它会去区别清净的是主体，杂染的是客体，他会这样去区别，哦，可以吗？哦，那唯识他比较是这一个杂染是主体，清净是客体，反正他就是清净杂染都有的，哦，但是他们在谁是主谁是客的一个解说当中会有一些不同，那导致说与真谛的思想很多共通点，这个它应该是指世亲啦，啊，从这个脉络底下，哦，好，那以上就是这个所知一，哦，所知一的这一个语词的重点是在哪一个字，大家知道吗？所知一这三个字的重点，这三个字的重点哪一个字啦，啊，哦，就三个字选一个一，对对对，哦，那指的是内容是什么呢？阿赖也可以吗？三个字选一个，哦，哪一个是重主体重点是一啦，哦，那内涵一的内涵是什么？就是阿赖也，哦，有因，哦，一切法的一个因，哦，好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哦，后面我慢慢说，就是慢慢大家去思考，哦，然后对这些道理比较深刻，哦，好，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